上一卷我们介绍到佛学入门的第四十章，学佛的目的与任务。我们讲到了学佛的第一个目的呢，也就是啊，要破迷开悟，转凡成圣，啊，让我们呢能够成为一个觉悟的圣者。那一旦能够觉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以后呢，他在啊境界当中啊就能够不起烦恼，过着清净解脱的生活。所以学佛的第二个目的呢，也就是要能够啊离苦得乐。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目的，离苦得乐的这个课文。我们一起翻开佛学入门第202页第八行的课文啊，我把它先念一下。离苦得乐是学佛的目的，也是成佛所起的殊胜妙用。人生痛苦多端，但归纳的说，不出物质的苦和精神的苦。衣不蔽体，食不充腹，住难遮身，行无舟车，都是物质缺少的痛苦。至于精神的痛苦，那便是一个欲望，欲望一起，想这不成，想那不得。没有金钱想金钱，有了金钱想子女，有了子女呢想做官啊，有了官做想长命。像秦始皇那样派遣徐福入海求仙，汉武帝啊延昭方士炼丹，希望自己长生不老，结果都是幻梦一场，终归于空。不但难填欲壑，精神上仍是留下了一种无可弥补的缺憾和痛苦。好，我们先看到这里。经上说身安而后道隆，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身心呢必须先安住啊，没有烦忧，这样学佛呢才能够容易有所成就。我们看佛，他当初在雪山苦行六年以后，因为一天只吃一餐，而且呢吃得很少，所以到最后啊瘦得皮包骨。啊，想要到尼仁河边呢啊去沐浴，结果呢昏倒在岸上。还好啊有一个牧羊女经过那里啊，才给他这个乳米吃啊，也就是牛奶粥，才恢复他的体力。之后呢他就悟到了修行呢必须啊要行中道啊。啊，就像弹琴一样啊，琴弦不可以调得太紧，否则啊容易断掉。但是也不能调得太松啊，要不然呢也弹不出声音来啊，不成曲调。那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啊，修行的生活呢不能太苦啊，不能说像这个外道一样啊行无益的苦行啊，只在肉体上呢在那边啊虐待自己，实际上啊对开悟啊一点帮助都没有。但是修行呢也不能太享受啊，因为太过享乐呢你就啊容易懈怠啊，不精进，而且心呢的贪嗔痴没有办法去除。所以修行呢必须啊是中道啊，可以有适当的物质生活啊，只要不愁吃穿，身体健康，有正当的娱乐啊，这个呢都是可以容许的，因为这是属于正欲啊，是正确的欲望。即使是出家人，他们一样呢也必须有四世的供养，也就是要有饮食、医药还有衣服、卧具啊，这些供养才能够维持啊色身来修行弘法利身。所以修行呢不是要你啊什么都不要啊，什么都舍掉，这样呢也就是堕了断灭空。学佛呢它是要改善净化我们的身心啊，让我们呢能够过着真善美的生活，是生活境界的提升，而不是啊反而去放弃这一世的一切啊，只求来世。 所以呢，有一个居士，他在学佛以后，他以为呢，学佛就是什么都不要了，所以呢，他工厂呢也就关闭起来，所有的钱呢，通通拿出去布施，结果到最后家庭生活呢出了问题，那想要再工作呢也找不到，又没有本钱呢再做生意，最后呢只好啊伸手啊向家人呢来求援，结果被家里的人太太儿女呢都怪罪于他，认为呢他太笨太傻了，太迷信了。如果是一个出家人，至少呢他还有信徒啊会来供养啊，不用担心。问题是他还是一个在家居士啊，没有人供养，那么生活就会出了问题，烦恼呢也就紧接着而来。如果他的道心不够坚定的话，那么很快的他就会起退道心的。所以说身安而后道隆啊，必须要有安定的生活才可以啊专心来修行。因为修行呢也就是要断烦恼啊，要恢复我们的清净心呢，心清净安乐才能够开悟自性。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于道若暴，猛暴的暴急暴，这个暴也就是急躁过度的意思于道若暴暴即生疲你太过精进用功过度那么很容易就身心疲劳，其身若疲亦即生恼，一旦身心疲劳以后呢，你就会开始产生了烦恼，那亦若生恼行即退矣。如果你内心呢烦恼不断没有办法突破的话，那么你很快就会起退转不再修行了，其行即退，罪必加矣。这句话不是说如果你不修行了，那么就会有罪过佛菩萨就会加罪于你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一旦你不再修行了，那么你内心的贪嗔痴呢一定很快的又会升起然后呢你又开始迷惑颠倒必定呢会再造业造罪。所以呢佛告诉我们修行呢一定要行中道不可以过犹不及所以佛呢他也教我们要有合理的经济生活我们在家人呢可以把每一个月的所得做一个合理的安排，就譬如说薪水的四分之一呢，我们就首先要把生活费给挪出来准备好，那另外四分之一的薪水呢来扩充家庭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设备，那另外四分之一呢必须储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因为人呢总是会生病啊，或者是亲戚朋友往来的这些红白包，还有必须储备一点未来的养老金等等平时呢也必须要有所储蓄，那最后四分之一呢剩下的可以拿去行善布施，再造一点功德财回馈给这个社会国家。那如果我们赚的钱不多，生活费又很高钱不太够，那么我们可以量力而为可以改用法布施，或者是无畏施或者是利施，劝人行善等等，不一定呢要布施我们的财物只要我们内心呢随时都有为大众服务的这种心态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行善造福人类。其实财施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要帮我们去除内心的贪爱坚定的这个习气，因为平常不布施的人如果 你要跟他拿一些钱啊，借一些钱，他就很舍不得，好像要割他的肉一样痛苦。他的心呢，被钱给绑住了，所以呢，常常患得患失啊，苦恼不断。啊，如果我们能够平时啊布施一点，啊习惯了，那么就会慢慢的三轮体空。啊，不布施呢，反而觉得自己好小气，不应该。所以修行人在物质生活上够用就好，啊，可以有合理的赠予。至于精神方面呢，我们呐、要少欲知足，因为一切的烦恼啊，都是从贪字而来。因为你贪呢，所以就会引起嗔和痴，啊，引起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然后贪嗔痴又会引发六根本烦恼，啊，也就是贪嗔痴慢疑不正见。有了六根本烦恼以后呢，你又会演变出无量无边的烦恼。所以啊，贪是三毒之首，也是精神痛苦烦恼不断的主因。所以我们修行第一重要的，也就是要先舍去贪念，啊，舍去这对世间五欲六尘的这个执着。因为财色名食睡就是地狱无条根啊，它会害你啊，不得出离。如果我们能够不执着、不贪、不迷这五欲六尘，那么你反而可以利用这五欲六尘来利益众生。因为有钱有名啊，并不是不好啊，不是罪过，怕的只是你会执在上面而迷惑颠倒而已。像佛光山星云法师，还有啊，华藏讲堂净空法师以及唯觉法师，他们刚刚出道的时候啊，信徒也是小猫两三只而已啊，生活的非常的辛苦，而且也没有一个道场啊可以让他们安住来讲经弘法。可是现在一出名以后，道场非常的多啊，都是信徒捐献的。像星云法师，他国内外寺庙总共啊就有70几间。那唯觉法师呢，还在我们国内，他希望能够拥有108个道场。那净空法师呢，他是啊随顺众生的因缘，哪一个国家啊请他去讲经说法，他就去啊，他不希望拥有道场。所以你看，只要出了名以后，弘法利生多么方便啊。据说有一次星云法师他在马来西亚弘法，竟然有8万人来听他讲经，所以一下子啊，你看可以度这么多人来听经弘法，这个就是出名的好处啊。所以只要我们不执着，不被境转，那么你就可以转六尘为教化众生的工具。因为万法本质清净即面相啊，怕的只是我们的心不能急啊，心不能清净而已。在《圆觉经》上啊，有一句话啊，我觉得很有道理，也就是“云始月运，周行暗矣”。天上的云在那边走，可是呢，我们都以为是月亮在走。那海上的船在跑，结果呢？我们却产生错觉，以为是两岸的陆地啊风景在跑。这个就表示是我们众生的心不清净，结果呢却怪罪啊说是外面的境界不清净。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呢，你就知道啊，心清净故自然一切国土清净。你如果能够无心于万物，那又何妨万物常围绕呢？所以我们的色身虽然在娑婆世界里，但是我们内心呢仍然是可以得到出世的解脱自在。可是我们凡夫啊，知道却做不到啊，明知道不能贪，可是呢却是放不下啊。就像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样，有一次连续下了好几天的好雨，整个村庄呢都淹水了。 所以大家呢就在岸边等待救生艇啊，来载他们去邻村避难。其中有一条船呢就载了六个人，他们都是好朋友。可是这条救生艇不幸的啊，走到河中央呢就被河水给冲翻了。好在大家呢也都会游泳，于是呢就一起奋力的向岸上游。这时候他们发现有一个朋友游得很慢很慢，那他朋友就着急啦，叫他说，你怎么不游快一点呢？到底有什么问题呢？那这个人就说，因为我的腰上啊绑了上千个铜板，这是我的财产啊，非常的重啊。他的朋友就警告说，前面的水啊那么急，如果你不把铜板解开的话啊，你很可能啊就要葬身水里了。可是啊他就是舍不得把这些铜钱给解开丢掉，所以最后体力耗光了，就渐渐往下沉，消失在急流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呢，也就要反照啊，我们凡夫就是这个样子啊，明明知道要放下不要贪，可是呢就是不能自拔啊，不能舍，结果惨遭五欲灭顶。因为我们人的贪欲啊就好像阿米巴变形虫一样啊，分裂得非常的快啊，它会不停的制造，不停的繁殖，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呢，你都无法想象，无法防止。所以有一个农夫啊，当他的鸡生了蛋以后呢，他就对太太说，等我把这些蛋孵出鸡来以后，我就要拿去市场卖，等我卖了很多钱以后呢，我就要去买一头牛来耕种，那等我耕种有了收成以后，得到更多的钱，那我就打算了再买一栋新房子。哎，他太太听了以后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有房子可以住了，你再买房子做什么？他呢因为得意忘形呢，于是呢就说溜嘴啦，他说，那我可以再娶一个小姨太太呀，啊，给她住啊，然后呢我再找一些佣人来帮我服务啊，这样不是很好吗？结果这个太太啊一听气得不得了，好啊，你竟然啊有这些非分之想啊，于是啊就把一篮的蛋全部啊丢在地上，通通打破。他说啊，这些鸡蛋啊就是祸源啊，啊会惹出一大堆的麻烦，现在破了看你还会不会啊打妄想，还会不会作怪啊。你看我们世间人是不是这样，往往也是不能安于现状啊，有了这个就又想要有拥有那个啊，欲望无穷无尽，永远在那边追逐，所以常常贪心不足蛇吞象啊，最后惹来祸业苦，造成精神上的缺憾和痛苦。像课本上还提到秦始皇啊，他有了名有了权势以后呢，接下来也就是想要长寿，想要长生不老啊。我们可以看注解一，也就是204页啊，第四行，我们把这个公案呢也来提一下。徐福又叫做徐氏，市场的氏，他是齐国人，自称为道士啊，他告诉秦始皇说啊，在东海中呢有三个神山，一个是蓬莱啊，一个是方丈，那一个是瀛洲，那这些神山上面都住了很多的仙人，那臣呢愿意代替皇帝啊入海去求仙，求这个长生不老的方法，但是皇帝您必须啊先斋戒啊，不杀生啊，吃素，然后呢再找一些童男童女啊各3000人让我带去，而且还要准备很多的食物用品啊供给我们使用， 那秦始皇听了不疑有他，非常的高兴，所以呢就到民间了，去找了很多的童男童女数千人，并且呢提供很多的食物用品啊给徐福带去。可是没想到徐福他找到了一个海岛以后呢，就在海岛上啊住了下来，根本不再回来，害得这个秦始皇呢他日夜盼望啊会有仙人降临，可是呢最后一点消息都没有。所以最后秦始皇呢只当了12年的皇帝啊也就过世了。所以你看，心里不能知足，不能安于现状的话，即使啊给你当了总统，当了皇帝，一样是不快乐。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第203页第三行课文。为了世人成名，所以我们提倡学佛，因为佛法教人清心寡欲，解结去苦，而能获至这种修养，使身心恬淡宁静，少欲知足。必须要了解诸法性空，缘起无我的道理，对于世间的一切事物看得透彻，不争不执，急于现世便可减少许多自寻烦恼的苦痛了。若再能依戒定慧的三学去修习，断除贪嗔痴的三毒习气，那么就可获得出世解脱的涅槃之乐。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的意思。我们知道学佛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要解结去苦。解什么结？解自己的心结啊，去掉这些束缚，也就是心灵的束缚。那我们的心结是谁帮你打的呢？烦恼又是谁帮你绑住的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招感而来，没有别人啊，就是自己执着出来的。你看祖师大德啊，他们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啊，大地是我床，天空为罗帐啊，这是多么恬淡豁达的心境啊。就像有一个禅师啊，他住在山上一个很简陋的茅棚里，在那边打坐，结果突然跑进来了一个小偷啊，可是呢东找西找啊，找不到一样值钱的东西，心里呢非常气丧。当他正要离去的时候呢，禅师啊就把他叫住，他说：您远道而来啊，没有送您一样东西啊，实在是过意不去，正好呢我把身上这件海青送给你，至少你还可以啊卖点钱来急用。这小偷心里想：无鱼黑马后啊，那不然空手而回会倒霉，所以他就高高兴兴啊拿着海青走了。走到门口，禅师又叫住他：好可惜啊，你只能带走这么一件东西，我这里有这么美好的月色，这么清凉的微风，你却一样也带不走，哎呀真是可惜啊，我多么希望能把一轮明月送给你啊。哎，这小偷一听啊，低着头默默地走了。到了第二天一大早，当禅师打开房门的时候，忽然看到门口的地上放着一件折得整整齐齐的海青。这时禅师高兴地笑了，因为他知道那个小偷心中呢已经升起一轮明月了。所以当我们都能看得破放得下的时候，你的心中随时就像一轮明月一样，是那样光明清净，一片祥和啊。当下呢你就可以获得出世解脱的涅槃即灭乐啊，这才是无上的清净妙乐啊。因为世间的五欲乐呢，它是相对而有的，有乐就有不乐啊，高兴过后呢你就会觉得有失去的空虚，那还是不能恒常的。如果你依赖这些外面的东西才能快乐的话，那么呢你呀随时都在患得患失当中。 不可能真快乐、真清净。但是我们内心的这种无事一身轻啊，清清静静的啊，安详自在、平和、清安，这种清净乐呢，它是可以源源不断的，因为我们的真心本来具足清净啊，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不动摇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呢，也就是要获得这种出世的解脱与自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第203页的倒数第五行课文。但是学佛的任务啊，还不光是为自己解决痛苦、寻求快乐，还要普为一切众生解除苦难，得到快乐，在现世少欲知足，减少烦恼的痛苦，或修习戒定慧的道法，得证涅槃，这都是在消极方面，为了自己要离苦得乐所达到的目的。我们在达到这种目的之后，更需要进一步地拿出积极的精神来为社会服务，来教导社会，来化度社会，来为社会广大的人群谋福利，使广大的人群都能走上离苦得乐的境地。就像佛说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像地藏大士说的，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学佛的人能够这样做，那么不特学佛的目的达到了，亦是学佛的任务完成了。好，我们把最后一段再来说一下。大乘佛法，它是以菩提心、大悲心为首为重，啊，方便为究竟。所以我们广度，啊，所以我们广修六度波罗蜜，还有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以及行四摄法，啊，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来利益一切众生。目的呢，不只是自觉，更要觉他，因为只有行大乘菩萨道啊，才能圆满成就究竟佛果。可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为修习大乘啊，也就是读大乘经典啊，比如说我每天都有在诵《金刚经》啊，《法华经》啊，那更大一步呢，也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以为读大乘经典，也就是在修习大乘。结果人家请他去帮个小忙啊，做一点小事他都不愿意。难怪啊，人家要说啊，我们中国呢是大圣的理论，可是呢却是小圣的行为啊。反而是一些南传佛教啊，像斯里兰卡、尼泊尔啊，这些南传国家，我们称他们是小圣，好像瞧不起他们，可是呢他们的寺院呢，其实都是在做大乘菩萨道的工作。啊，像家庭里如果有纠纷，啊，发生了问题，他们呢都会请法师们，啊，到他们家里去做调解工作。啊，那每一个小孩子啊，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呢，哎，就要到寺庙里去接受佛法教育。像斯里兰卡呢，他们就有分九个阶段的课程，然后等他们这样一级一级的啊修学完毕以后，最后就会发一张毕业证书。那以后到社会上去工作，老板啊一定会要你啊拿出佛教证书来。除了学业证书以外啊，他一定要看你有没有佛教证书，有的话他才会聘请你，如果没有啊，就表示哎你这个人人格有问题啊，品性不及格。所以他们呢是从小啊就接受佛法教育，有政治正见，对人生呢都有很正确的观念。那像他们这样是真正的在教化众生，以人为主，不像我国啊，一天到晚都是在做法会， 啊，往生助念超度死人，我们是以度死人为主，度活人为辅，为次要的。这个呢，其实啊是违背菩萨道的本怀。所以我们行菩萨道啊，应该学习中国四大菩萨的悲智愿行。观世音菩萨呢，表慈悲；文殊师利菩萨呢，表智慧；啊，地藏菩萨呢是表大愿；普贤菩萨是表大行，也可以说是大恨。也就是说，我们要精进来实践悲智愿行，能够把孝敬、慈悲、智慧啊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从早到晚呢、啊，对人、对事、对物啊，都要不违背这个原则，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圆成佛道。菩萨的悲愿呢、啊，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像释迦牟尼佛，他曾经就发愿说：“我不入地狱啊，谁入地狱啊？”啊，可以为众生呢牺牲奉献，在所不惜。那地藏菩萨呢，他也曾经说：“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你看，在他的眼里啊，只有众生，没有自己啊。连地狱这么恐怖的地方呢，他都敢去，啊，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其实不只是中国才有菩萨，外国也有菩萨。像外国有一个修女，她也是很伟大，啊，虽然是天主教徒，啊，她呢，也就是才过世几年的德雷莎，她当初呢，也是愿意放弃在修道院里舒适的环境，自己呢，单独啊跑去贫穷的国家去帮助那些又穷又病的人，实在是非常的勇敢。换作是我的话，啊，要我去非洲弘法，我就没有勇气去了。所以，一个人能够有大无畏的精神，啊，有伟大的悲愿，但为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有这种悲心的话，那么他就跟地藏菩萨是没有两样的。修学佛法呢，最重要的也就是要先无我，啊，忘我。一个真正能够无我的人，那么他一定啊是最快乐的人。所以修大乘菩萨道呢，他可以很快的帮我们破掉我执、法执，啊，帮我们断见思二惑，啊，不但自己成就了，同时呢，也帮众生解除了很多的痛苦。所以自觉还能觉他，啊，这才是两全其美的大道啊！好，这一章呢，我们就啊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章，也就是本书的最后一章，佛教是佛陀至善圆满的教育。我们看第206页课文。一，佛教是什么？佛教究竟是什么呢？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佛教是佛陀的教育，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教育内涵包括了无尽无边的事理，比现代大学里面的课程内容还要多。时间上，他讲过去、现在、未来；空间上，他讲我们眼前的生活，一直推演到无尽的世界。所以他是教学，是教育，不是宗教。他是智慧、觉悟、宇宙人生的教育。中国孔子的教育是讲一世，也就是一生而已，从生到死的教育。佛法则是三世的教育，讲过去、现在、未来。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我们中国应该算是佛教国家，为什么？因为到处啊都可以看到寺庙，而且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只不过是后来大陆的红卫兵啊 破坏佛教非常的厉害，所以呢剩下不多啊，寺庙呢只有少部分存在，但是我们台湾佛寺庙宇呢却越来越多，拜拜的信众也很多，但是这些拿香拜拜的人呢不一定都是正信的佛教徒，有很多啊是一般神教的信徒。因为如果上面写的是什么宫什么堂的啊，里面呢除了拜天公、瑶池金母或者王爷、三太子以外呢，大部分啊还会安观世音菩萨像，所以大家呢就都以为啊这些神教、杂神教啊，也就是属于佛教，或者是认为是道教。其实纯正的道教在我们台湾也不多啊，像在宜兰呢梅花湖那里有一间三清宫啊，非常的大啊，这才是纯粹的啊道教。那真正的道士呢，他们也是一样必须吃素，而且也要持五戒修十二善。最早以前男道士啊还留长辫子啊，就像清朝的满人一样，而且穿这个蓝色的长道袍，拜的呢是三清道祖。那因为我们一般人只拿香拜拜，很少深入去研究教义，所以就以为杂神教还有道教啊都是佛教，全部呢都混为一谈。有一家报纸啊，他竟然写了一则新闻啊，非常的好笑。他写说啊，千金大珠菩萨有福，以为沙珠公大拜拜的是佛教啊，那菩萨呢也吃荤的啊，那这岂不是啊佛道不分呢？其实不止啊非佛教徒分不清楚，有很多自认为是佛教徒的也分不清楚啊，像我当初小的时候啊也认为自己是佛教徒，家里呢也拜土地公呢 啊观音像呢，可是啊对佛法是一概不知，甚至还以为一贯道也是佛教。因为一贯道呢他们说啊是四儒道耶回，也就是佛教、儒家、道教还有基督教还有回教，这五教一以贯之，所以才称为一贯道，是五教大团结或者三教归一，结果弄得大家更是糊涂。所以有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附佛外道啊，他们也自称为是佛门弟子啊，结果呢也有抽签卜卦的啦啊，也有伏击啊气功的啦，还有念咒修法看风水相命的啦，应有尽有。利用乡下一些斋公斋婆的无知啊和迷信来进行骗色敛财，害大家以为佛教是迷信的啊，是神权的，是消极避世的啊，是崇拜偶像的，给佛教戴上很多的黑帽子。尤其是知识分子啊，他更自以为知识丰富，而且啊受过科学教育，所以呢都把佛教看成是神话啊，认为是无稽之谈，他不信有佛菩萨啊，不信有地狱，也不信有极乐世界啊，不信有六道轮回，于是呢就以为一神教比较进步啊，外国的月亮呢比较圆，所以就把祖先的牌位也丢掉了，佛像也不要了啊，信起阿门来了啊，信或者是信阿拉。可是他们不知道有一些国家呢它是利用宗教啊在统治人类啊，扩展它的版图。他们呢会教你啊必须为主奉献牺牲性命啊，就可以回到主的身边，所以呢不惜为护圣教而引起战争，使信徒眼里啊只有宗教而没有人类，没有国家，没有父母。像过去这两大宗教就曾经啊为了教理的新旧派之争 血战30年，死伤千余万，结果到现在时间隔了那么久了，仍然啊没有办法忘掉这些仇恨，动不动呢就互相打斗啊，互相突击，弄得人心惶惶。像前阵子美国纽约啊遭受到回教徒自杀式的这个攻击啊，飞机呢去冲撞啊大楼啊金融大厦，造成死伤无数啊。那像这种呢也就是属于宗教战争啊，完全没有一点慈悲心啊，让人家觉得说宗教的狂热是多么的可怕。像中东呢现在也有很多国家，他们呢叫这一些15、16岁的小孩啊拿枪去冲锋陷阵，然后告诉他们说，只要你能为主阿拉战死，就可以用你脖子上的钥匙呢打开天堂之门。你知道这把钥匙后面写的是什么吗？ Made in Taiwan 啊，是我们台湾打造的啊。啊，用这一把钥匙呢就可以打开天堂之门吗？你相信吗？可是呢这些孩子啊是多么的天真啊，他怎么会知道啊，为了升天堂而忽视这一世的生活啊，难得的人生呢实在是非常愚蠢。所以说一个宗教如果他不能教导人民生活的更解脱更圆满更有智慧，那这个宗教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佛陀他告诉弟子们说，怀疑并不是罪恶啊，他鼓励弟子啊要去探讨真理是什么啊，不是呢只能信不能问啊，不能怀疑啊，不能看别的宗教的书，这是愚民宗教啊，像这样信错还不如不信来得好。所以我们要信某一个宗教之前，一定要先深入去研究清楚它的教义正不正确，有没有意义，做一番了解以后我们再来参与，这样呢才不会枉费一生的努力。那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下佛教究竟是什么呢？在美国大学里啊就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也就是说他们想把佛法列入课程里啊，让学生能够学习，可是呢却发现不知道应该把佛法归到哪一科系，是哲学系心理系还是宗教系或者是东方语文学系啊，因为南传的大藏经呢大都啊是用梵文或巴利文写的啊，所以也可以算是语文学系。结果哈佛大学啊他们创办300多年来都把这个佛法啊佛教呢放在宗教学系，那加州伯克莱大学100多年来呢都把佛教呢放在东方语言学系里面。事实上啊佛法的范围它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涉的，它既是哲学也是心理学也是宗教学，甚至还包括医学科学天文学社会学，通通都有。它是包含整个宇宙人生啊，包括了过去现在未来，目的也就是要解决人类生老病死的问题，消除人类生活的烦恼。所以它是度人的教育啊，是度活人的而不是度死人的宗教。所以太虚大师呢他特别提倡人间佛教生活佛教，那是因为他看到啊佛教到最后已经变成专门为死人办超度法会啊助念诵经的仪式上去的，完全忽略了应该啊教活人如何了生，然后啊才进一步的了死啊。了生也就是要先知道怎样把这个佛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中 啊，离世密菩提犹如带兔脚，你离开世间法就不可能啊找到菩提智慧啊，不可能成就佛道，所以你不能只求将来怎样往生怎样好死。